以后，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国外而选择回国呢？
当初是这样的，因为今天就是我的老师不是何濂吗？何濂以后抗战胜利以后，他就又回到美国去了，先在联合国，后者就在各大学教书。他就给我安排呀，我在牛津得到学位以后，就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先去待一年。后头等，所以我订的船呢，那个时候没飞机了，都是到美国去的。等我要回国的时候呢，何濂就要回南开来做校长。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啊，那个时候不做考试院长，考试院长国民政府里头，他是五个院的，南开大学改国立了，国立嘛就归教育部管，那校长跟教育部长要用成文，他这院长比这个教育部长还高一级，作为校长他用成文就不方便了，所以就他就国民政府就给他免职了，就让南开大学这代理校长就叫何濂来，何濂就催我赶快回国，他给我寄了500块钱美金，所以我就回来了，也就放弃了到美国去的计划。现在看起来，这个放弃还是挺好的。何濂做了2个月校长，他又回美国去了。临走嘛，给我留了一点钱，我那个时候护照也还在手里，护照不是管5年嘛，我在英国只待了3年嘛，我要走也可以，但是这个时候我说我在天津迎接解放，我就不愿意走了，所以就没走。
但是随后，您的人生中经历了很长的一个波折时期，这恐怕是您回国的时候没有想到的。
是啊，是啊。以后头几年还好，因为我在政治系了，然后我是10月到天津的，天津是1月解放的，解放以后政治系就取消，我是南开大学的校务委员，那是当时是军管会聘的，军管会聘的校务委员会的委员，管理学校，我是校务委员，也兼天津市的财经委员会的委员，后头没有政治系了，我们这个政治经济学院就改为财政经济学院，财经学院，财经学院没有财政系啊，就让我来创办一个财政系，我是系主任，我这个系就是1950年夏天就成立了，一成立就有4年级的学生都有。因为那些政治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学生都转过来了，我就新聘了3个教授，当时大学的人事是冻结的，不能申请人，刚解放嘛，我说你要我办财政系，我这财政系不是政治系啊，我得请财政的人，我就新请了3个财政方面的专家做教授，同时也跟中央财政部联系了，我们合作培养财政人才，我们的学生呢，我带着到财政部去实习，财政部的司局长苏联专家给我们来讲课，这是，然后这是51年，我做了1年半的系主任，我就觉得这系主任呢太麻烦，杂事太多，没功夫，我那时候我已经40岁了，我想多做点学问，所以我就辞掉了这系主任，我自动辞的，就推荐我请来的一个陶继侃，他来做系主任，以后我就这个到广东去参加土改，去了7个月，时间最长，以后到54年嘛，院系又大调整，南开大学整个经济学院都取消了，就留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，留一个经济系，别的就都送到这个会计统计啊，都送到天津财经学院，外贸嘛送到北京外贸学院，管理嘛送到天津大学，我们这些一时还没有地方去的人呢，南开大学就成立一个经济 研究室有十几个人，就是我们等于是在这等待分配。在这段期间我就又搞了一个盐务史资料。北京他们有个现代盐务史现代经济史资料编纂委员会，是历史所范文南他们搞的。中间有一项叫盐务史资料，我们有两三个人就搞这个东西，搞了两三年，然后已经到57年嘛，就化成右派了。那么化成右派以后，那就从1957到这个1973，这就20多年了。这20多年我在经济系资料室改造，不过我也还是做了一点学术工作，我翻译了8部书，经济除了一本英国议会是政治方面的，其他都经济方面的。那个第八部呢是90年代才出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，然后我经手翻译了200万字的联合国的文件。我们1972年不联合国恢复职位嘛，中文是一个正式语言，国民党拿下了很多大会安全理事会的正式记录，没有换成中文。所以我们国务院呢就发动全国的49个院校来翻译。我们南科大学经济系经济研究所每年承担30万字，那就发动老中青的人都来翻译，我是最后审核定稿。那这是，然后在这个里头呢我又教了2年书，因为他们学生都学资本论啊，他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这个感性认识，让我开了一个课叫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知识。我花了一个学期编书编教材，那3个学期讲了3次的学期课。那等到这个后头呢，2年教完以后，四清运动开始了，而我这样的人又不能上讲台了。开头是教书嘛，我就在家里不上班，又到资料室去上班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接着就翻译了2年那个经济分析史，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起来，就拿去劳动了。这一段。这个20多年就这么过的，这个20多年里头也读了不少马列的著作，那劳动倒没有什么，除了一般的劳动啊，那教师去参加，我也去参加，
其实这20多年，在您的叙述中显得非常的轻松，您更专注于说您在这个期间做了哪些学术活动，做了哪些学术研究。但是其实我们知道，这对于一个人来说，一生能有几个20年呢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磨难。所以后来我听说您自己也说人生中有几大幸事，几大不幸。
是，这个就是，我是这个，我的人生是3大不幸，就是刚才说的1927年我要，军校参加革命，碰到马日事变，1937年。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书，要这个靠留学去过，要碰到卢沟桥事变、七七事变，到以后57年嘛，化成右派，这就70年，这是3个不幸。有幸嘛，就是我在1936年政治大学毕业，我没跟他国民党去走，我没有服从分配，我可以去做县长的，那么我到南开私立大学来读书，我不愿意跟国民党走。那个时候，我是头一个这么不服从分配的，以后嘛又有3个，也像我一样，政治大学毕业，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，到国外去深造，成了有名的经济学家啊。我是头一个，头一个嘛，就有人来劝我了，说你，最好是不要走。在我们这毕业，工作几年，多认识些人。你要出国呢，我们学校可以送你出去啊，政治大学送人出国的。他说你去考清华，清华要你嘛。那我也看到 政治大学毕业的人在美国留学去回来在那做教授，你没有太大真实本领呢，我不大佩服。我说我要凭我的本领考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我们一个同班的女同学，她刚好从一个留美回来的一个政治大学原来党校毕业的，来做这个新闻系主任，他们要结婚，我就通过他的关系取得了这个毕业证的证明书啊，取得了4年的成绩单，也报考到南开大学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，我说我要当初跟国民党走了，我就以后就长期在台湾了，那就像于右任说的，他的遥望大陆，大陆不见兮，使我痛苦了，然后再一个，有幸的是48年，原来我不是到美国去嘛，后头就没走，我觉得这也好。要是到了美国，就几十年，但我们国家不是隔绝嘛，那个时候我就得长住在美国，我不反对我的学生同朋友在美国定居，因为我说他们这中国矜持总是有的，但是我不愿意住在外国。再一件有幸的事，就20多年的错啊，我没丧失对自己前途的信心，没有丧失对共产党的信心，后来果然还是盼到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嘛，所有的右派不都该平反了嘛，这就是我说的三个有幸的事情，三个不幸的事情，
这些有幸的事也罢，无幸的事也罢，是不是对您在晚年创作《人性论》这样一本书有一些大的启发呢？
是的，我觉得我跟你说说我怎么度过这20多年的了，所以这就同我后头写《人性谈》也有关系。这20多年，这个当初处理右派啊，我是管制3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，这3年每月只拿60元生活费，原来我4级教授嘛，207块钱，那就仿佛是晴天霹雳啊，一下不能接受，我怎么能够过下这20多年呢？最初我就想到，当初我有一幅苏联的画，油画，白海有一口大的岩石，上头是阴暗的天气，下头是蜂涌的海潮，这岩石它岿然不动啊，我说我要就做这岩石，这是一个。再有一个呢，当时就我说我不着急，尽管是3年，毛泽东当时有一个王冠南的题词，就是对待慢性病呢，我不着急，是毛泽东说的，就是急性病也只好听医生慢慢诊治，无所用其着急。我说我就当他是害了3年病吧，我也不着急啊。那这3年主要是从这个中国古典文学里头找到一些安慰啊，就觉得也古典诗词可以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同古人交朋友嘛，古人这个还有一封潮州九重天呐、西北朝阳路八千，贾谊嘛在长沙也这个斋居3年呐、汉文有道恩有苦，湘水无情调起之，城里头找的一些委员，太史公就说。他受了宫刑嘛，不是，他没有，他是死有，他没有去自杀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，那我这个是要死啊，不过是九牛王一毛嘛，说蝼蚁何益啊，所以我说我也不死，我不像屈原那样去投江啊，同时我也不哭，那杜甫不说了，这个《三吏三别》里头说了。莫自使眼哭，收入泪纵横，眼哭必见骨，天地终无情。所以我说哭也没用，觉得挺着吧，挺着吧。 当时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，我就觉得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左倾路线走到极点了，物极必反，老子就是反者道之动，到这个时候应该就有转机，同时呢，这种运动啊是不能持久的，老子也说，飘风不终朝，暴雨不终日，树为体，此者天地，天地不能久，何况是人呢？所以我说，你这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，那是当时对我自己的看法。我说我自己，你说我是历史反革命，我说历史是不能改动的，它是一个客观事实，谁也不能改动。问题是你怎么看？我说我自己看我的历史没有问题，我出身贫农，一辈子考的公费，这个1927我在自动的离开军官学校，这也算是一光荣的历史。我进政治大学读了四年，那是因为要受大学教育嘛，当初大学都要钱，我穷没有钱呢，毕业以后我没跟他们走啊，我到斯里兰卡大学读书啊，然后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政府工作，那是国共合作时期，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吧，然后我是跟南开老师就是学者从政，我不是走的政治大学这条路，我说我历史有什么问题呢？那以后也证明我还可以去党嘛，证明我这历史应该是当初没问题看嘛，所以这个我对历史问题的看法，我就是通过这些我就度过了这个。当时那个时候我就在20多年里头，我说尽管是这样，历史问题搁在一边，我说我是劳动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，中学大学研究生留学都是工会，工会们不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吗？我说我不能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我总得做点事情来报答他们，所以我就一心一意投入工作，就做了翻译了很多东西了，当时我就这么度过来的，所以现在看起来，我说我也算是一个强者嘛，所以我就说左宗棠的诗，能受天磨乃铁汉，不遭人忌是庸人，因为我不是铁汉，但是我是经受了天磨的，因为这个期间里头，不但是政治上有问题啊，政治上、经济上、这个社会上受到的压力啊，精神上、肉体上，我家庭接连还发生变故了。1974年，我老伴脑溢血病倒，半身瘫痪，一直躺了24年。1976年，我儿子有疾病去世了。那是老年丧子嘛，那这个打击几乎是，有一个天津日报的记者写文章，就是这些打击啊，分别落在不同的人身上，还不足为奇，那集中落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那就是不容易承受的，但是我总算都挺过来了，这就是这几年的，这个情况，
听过了您对您的就是求学经历，还有您过去的这个所走的学术道路和生活道路这样一些回顾，现在我想再来就是访问一下您，就是想知道您这么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中，您有哪些治学经验想要谈给我们大家？
治学经验嘛，我后头我在南开大学有一次校庆，我写了一篇学术生涯50年，我就总结了，我认为有这么几条。第一条，我觉得搞学问呢要有宽广的学问基础，刚才我学过我自己的经验，大学行政系嘛，读了几十门课，也参加了读书会，读了10本书，后头考经济研究所有经济，然后在牛津大学哲学政治系，那是比较广的，所以我碰到这个由政治系转到财政系转到经济系，在每一个转折以后，我还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有所作为，那是因为我 这学问比较基础比较宽。第二也我认为要有一个过硬的文字根底，你中文至少要写得很流利嘛，至少要懂得一种外文呢、啊、各方面都要用能用嘛，因为这么一方面是国际上的交流，一方面表达你的学问的方式。第三一点我就觉得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、我是翻译的书也好，写的书也好，都是尽心尽力去做的。我写的这个发展经济和概论文献选手都是每一本都花了4-5年的时间写的。那经历这时间检验，你现在去读它还有这个新鲜的性，还有没有丧失时效，要严肃认真啊。第四呢，我就觉得一个人呢要有永远求知的精神，总得学点新东西，因为这学问是不进则退的，你原来学的那点东西你再不学新东西，过了2天你都旧了。第五呢，我是要有健康的身体，身体不好你也学不到东西，学了也没用。第六就是要有是神圣的责任感，而学术啊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，不仅仅是个人求名求利，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，所以我们不能搞一些不端的行为，剽窃啊，弄虚作假呀、我对治学我的体会就那么几点。